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我们要学习把信心化为行动。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会鼓励我们这样做。
在他摸主的衣裳的那一刻，在他把信心化为行动的那一刻，就得了医治。
圣经记载了从事各行各业的人物的故事，这些人能够把我们的信心从一个信念化为实际行动。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基督是一回事，而真正实践信仰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本质就是把信心转化为行动，真正的实现信仰。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实践信仰故事。实践信仰是基督徒生活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也是我们必须认同的。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这样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马太是负责收集税款的税吏啊，今天的话说是海关官员。加百农这个城市呢，有罗马政府设立的其中一个税关，是专门向那些从北部下来，经过山谷地带，以及在戈兰和加利利海一带做买卖的人，征收货物的关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到十一节说，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啊，跟人家一起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跟某某人一起吃饭，这就表示要跟那个人合而为一。比方说，我跟你，我们一起来吃一顿饭，因为我们拿着的是同一片面包，我把面包送到你的面前，你就撕下了一小块开始吃，我呢也自己撕下了一小块开始吃，我们两个人是共同吃着同一片面包。我吃下这片面包的同时，我的身体把它消化吸收，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而你呢也吃下了这一小块面包，也要消化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彼此呢，就在一种奥秘的形式之下，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了。因为那片面包带给我营养，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呢，也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了。而同时呢，这一小块面包也提供了你的营养，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就合而为一了。所以啊，你想要跟另外一个人表示认同啊，想跟那个人合而为一， 那你呢，就跟他一块儿吃饭。因此，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跟那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他们就感到非常惊讶。啊，难道你想跟一个罪人合而为一吗？难道你认同罪人的恶行吗？是啊，耶稣接纳罪人，为的呢，是要他们认同他，并且接受他的权柄和饶恕。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去找门徒了，问他们，嘿，你们的先生究竟怎么回事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说，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旧约何西亚书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要你们有连续的心，而不希望你们向我献祭，却不连续人。耶稣引用了何西亚书的其中一段经文来教训他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记载，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当耶稣和门徒在一块儿的时候，却不进食。他说，但日子将到，我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实际上在下面谈到，改革是毫无意义的。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铺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他是说，你不会用新的布料来缝补旧衣服吧？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七节，他又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基本上耶稣指责当时的宗教系统啊，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改革。耶稣表示，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改革犹太主义，把一块新的布料铺在旧的衣服上，或者呢，把新酒装在一个旧皮袋里。我确实相信，耶稣的教训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的情况里面。啊，我认为呢，当神要做一件新事的时候，他往往要跨越那些有组织的宗教系统的疆界之外。啊，我不知道在历史记录中，是否在某一个宗教团体里有一次真正的复兴。通常呢，大复兴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宗派，看起来好像是 旧皮带已经破旧了。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奇妙工作。但是我个人相信，神要为着他想做的事工，兴起新的皮带。所以我发现自己多年来处于一种挺困惑的处境之中，想要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样呢却把事情搞砸了。因为我不能赞同宗派里的传统观念，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到神的话语里去遵从他的话呢？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那看起来是够简单的啊，但是旧皮带就不能装下新酒，因为这个旧皮带呢已经有他们的一套做法了。今天有许多人仍然小心翼翼的把新酒要装入旧皮带里，想把它倒进去，而不弄破这个皮带，也不让这个皮带裂开。但是最终人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即使能做得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焦虑，但是呢他有很大的信心，他来拜耶稣说：哎呀，我的女儿死了呀，但是我知道如果你肯来并且按手在他身上的话，他就会活过来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记载，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我要指出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就是这个妇人为了让自己的信心得到释放，她设下了一个接触点，而这个接触点呢，就是在我摸他的衣裳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会得到医治的。所以呢，他设下了把信心付诸行动的接触点，就在他摸主衣裳的那一刻，在他把信心化为行动的那一刻，他就得了医治。我认为让长老来按手在你的身上是重要的，正如圣经说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认为按手是把信心化为行动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知道当长老来替我抹油按手在我的身上，神必定会医治我，因为他就是这样应许的。那样也给予一个人的一个接触点，让他把信心化为行动。一旦长老按手在我身上，我就知道神要施行医治了。耶稣知道神迹发生了，就转过身去对那妇人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不是我的信心啊，是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个妇人从那时候便得到了医治。 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23到34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请你注意啊，我们往下查考呢，就会谈到不可赦免的罪这个话题啊，很快就会看到这个话题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35到38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注意到啊，耶稣的事工并不规划成一种模式。我们常常想替神定出一些模式来，界定一些圈圈规范，让神能够在里面运行，发展出一些方法，酝酿出一些策略。我们构思许多这些小小的，像是千篇一律的手法，想去解决问题。我们会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啊，看看啊，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有了有了，这个解决的方案呢，第17条，那你看看啊，这里是第1、第2、3、4、5、6，好，我们往往进行这种小小的惯常的程序，喜欢例行公事的替神来办事，把神呢放在一个匣子里，限制他只能用一个方法，尤其是当那个方法曾经一度管用的话。我为此呢有一种罪疚感。我知道了，你会想，哎，我过去是怎么做的？哦，过去是那样做的，过去有点不同啊，我是怎么做的呀？你就想找到那个相同的感觉，好像那件事工是跟你有关系的，而不是属于神的神圣主权的事工。因此呢，耶稣就会挑战那些人的信心。但是这个小闺女儿已经死了，她肯定没有信心了。而你不能说，那是她生前对耶稣的信心。 在这件事之后呢，马上就有两个瞎子跟着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至于对患血漏的妇人，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痊愈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所以你看到啊，神在人生命中做工，并不是按特定的一种方式。但是当某人对我们有一个同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问他，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你做了什么呢？我想学学你的方程式，学学这个小秘方，让我也可以照样做。你知道吗？主啊，并不把他自己限制在一种惯常的程序里面，或者是一个模式里面。但是主的行事方法呢，是多元化的，正如我们是多变化的一样，它是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我喜爱主的行事方法，因为它呢是按照我的个性和需要做出美好的调整来服侍我的。神是那么的荣耀，因为我可以借着个人的方式来与他建立一种关系。他了解我有自身独特的举动和特点，他也认识我，照着我的本相来爱我，而且呢，也按照我的个性等等来对待我。因此，神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状况来对待我们。假如我们企图把神套入到一个模式之中，那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说，那神就是这样为我成就的，所以呢，如果他不是按照这个方法为你成就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得不到了。你知道啊，如果不是照着为我做的那个方法来为你做，那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请不要把神定型于一个模式里面，也不要去寻找某一个人相同的经验，你自己与神建立个人的独特的关系吧。神呢，必定会以一种非常个人的独特的方式来与你建立关系，那么你就能够拥有与神之间那种属于你与他同行的经历和关系了。我们往往说，他们说这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是没有啊，怎么没发生在我身上啊？没有经历过呀。我猜想呢，因为它没有发生过，只发生在他们身上。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方法呢，是无穷无尽，而且千变万化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与主同行的时间越久，越发使人相信主的恩典足够每一个人用，不论是男是女，是老的是少的，凡呼求主名的，对他们来说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谈到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真正的布道计划，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弟兄姐妹，我认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信心，知道神能够做某一种独特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却往往没有到将信心化为行动的地步。 我深信激活我们的信心是有价值的事，而且把信心化为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仅仅说啊，我知道神做得到啊，是啊是啊，我相信主能够做到，而应该说我相信主正在工作，或者说当我真正的把我的信心化为行动的那一刻，主就要做工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跟你一同探讨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朋友们，弟兄姐妹，下次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